我们真的非常感谢这些孩子们，他们在神的面前，不单单是做一个表演的一个节目，而是一个宣告，盼望他们一生都做主的羊，不迷路，这一生都能够在神的祝福的当中来成长，得到平安。所以刚才大家，那些孩子们为大家做了一个祝福，我也在这里想提前向大家做一个新年的祝福，因为再过两天我们就是什么日子？大家都忘记了哈。我查了一下，虽然这边的气氛不是很浓烈哈，但是再过两天我们就是三十了，然后再过三天我们就是初一，大年初一了。所以我在这里先提前给大家做一个新年的祝福，愿大家新年蒙福，新年蒙福，大家也可以互道祝福哈。我们真的盼望我们是蒙福的一群人，而且我们也真的是蒙福的一群人。在新年伊始，我相信大家都有注意新闻，在美国接连发生了两件举世瞩目的大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1月7号在加州所发生的野火，借着风势不断的蔓延，非常难以控制。那么纽约时报他是这样报道，这个加州南部这场山火，这是我给大家所选的一张照片。他是这样报道的，他说：“浓烟滚滚，城市的天空阴森可怖，人们心爱的地标建筑化为灰烬。这些景象让居民们感到一种全新的脆弱感。他们当中许多人已经习惯了火灾，但从未见过这么多起大火，距离如此之近。”且同时燃烧，这场大火已经夺去了至少28个人的生命，而且烧毁了至少12000栋的建筑。一边是炙热无情的山火，另一边却是盛大热情的集会。1月20号，特朗普总统打破了40年的惯例，在温暖的国会大厦的圆顶大厅的里面举行了他的就职典礼。在半个小时的就职的典礼的当中，他一共4次提到 God， 也就是神。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被神拯救是为了使美国再次强大，我们将不会忘记我们的神，我们是在神之下的一个民族，一个家庭，一个伟大的国家。神祝福美国， God bless America。”许多教会和基督徒欢呼雀跃，把这起政治事件看成了是基督信仰的胜利，是神对美国乃是全世界的祝福，是这样吗？基督徒又该如何看待那熊熊燃烧吞噬一切的山火呢？是神对美国或者是对全世界的咒诅吗？如果是这样，那么神这位神在同一个国家，在短短的2周的时间里边，又是咒诅又是祝福，是不是有一些喜怒无常呢？当然不是，人是善变的，但是神是不变的。神的祝福和咒诅有他不变、永恒不变的原则。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求神赐给我属天的眼光来看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和胜利，这一起历史事件背后的属灵的含义。在寻求的当中，圣灵让我在爱中与神相遇，让神的爱充满我的心，带领我看见在这些表面上每一件咒诅和祝福的事件的背后，是神对人那长阔高深永恒不变的爱。愿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通过切实的操练今天我们所要学习的这约书亚记7章、8章这2章的经文当中所启示的3个步骤，让我们带领我们可以进入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牛奶与蜜之地，在爱的当中与神相遇，领受他所应许的祝福。弟兄姊妹们好吗？让我们在爱中与神相遇，领受他在新的一年当中给我们的祝福。那么我就想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这一段经文当中给我们看到了3个步骤，让我们可以在爱中与神相遇。 这三个步骤我先和大家说一下啊，在建立祭坛、全人敬拜、立约委身、遵行主道，还有宣扬祝福、爱中相遇。让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建立祭坛、全人敬拜。在上一周的讲道的当中，吴牧师介绍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后，他们神奇的攻陷了耶利哥城，大家还记得吗？非常神奇的攻陷耶利哥城。如果大家忘记，可以回头再看一下上一周的讲道。在公元1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犹太的历史学家叫做约瑟夫，他著了一本书叫《犹太古史记》，当中记载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所攻打的第一座城耶利哥城，是作为出熟的土产，完全奉献给耶和华的。正是因为神的心意是要把耶利哥城作为迦南地出熟的果子献给他自己，因此神就借着约书亚向以色列百姓颁布了入城的命令。他是怎么说的呢？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吗？这是在6:17-19，我们一起来念一下这个命令。这城和其中所有的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毁灭，只有妓女喇合与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因为他隐藏了我们所打发的使者。至于你们，勿要紧，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殿中。请大家注意，这里我特别用黑体字所表明的，这里是同一个词汇，希伯来文 Harem 重复出现了4次。这个希伯来文的中文的翻译是什么呢？翻译成为完全毁灭，或者是完全献上的东西。所以这里翻译毁灭，或者是翻译什么翻译成为当灭的物，甚至翻译成为咒诅。那么这个词汇告诉我们，耶利哥城是作为以色列民进入迦南地献给神的第一座城，是出熟的果子，完全毁灭，完全奉献给神的。所以这个城里边所有一切的东西都应该归耶和华，都应该归给神，这是神的命令。但是却有一个人，他偷偷的违背了这个命令，大家都知道是谁，是犹大支派的亚干。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不，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他们盲目自信，而是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我们可以看到经文是这样说的，因为什么？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你为什么俯伏在地呢？以色列人犯了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那当灭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那当灭的放在他们家具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是因为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因为他们取了本来应该全然毁灭、全然奉献给耶和华的物，亚干偷偷地把它私藏了，归为己用，所以神愤怒了，神要因着他们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受了咒诅，因为神不与他们同在了，不与他们同在，他们就失败了。所以因为亚干不遵行神的命令，私藏了应该完全献给神的，也就是那当灭的物。在神的指示之下，约书亚带领以色列全会众，就按照支派、宗族、家世，把所有的以色列人都带到神的面前，最后当众把亚干给找了出来，然后并且当众在雅各谷把这个麻烦去掉了。这个雅各谷的意思，雅各的意思就是麻烦，就是搅扰。所以在这个山谷把这个麻烦、制造麻烦的这个人给去掉了。罪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之后，经文告诉我们，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然后就完成了第7章。 所以第七章在这里做了一个转折，除掉了这个制造麻烦的罪人之后，神回心转意，不发他的烈怒，然后就进入了第八章，历史事件就反转了，以色列人就从失败进入了胜利。所以在经历了爱城战役的失败和胜利之后，约书亚深刻反省神的咒诅和祝福的原则。咒诅是因为对神的不敬畏，不遵行神的命令，而祝福是因为谨守遵行神的命令。于是约书亚就带领这些以色列民在继续征战之前，就按照摩西的吩咐。摩西怎么吩咐的呢？在申命记27章，也是我们在读约书亚记7章8章的时候，我们要回去查考一下申命记27、28是平行的经文。所以在申命记27章的当中，我们看到神的吩咐是让他们在以巴路山上面要照今日所吩咐的，要用石头立起来，然后要筑一个坛。请大家注意那黑色的字。所以约书亚就在按照神给摩西的吩咐，在以巴路山上面建立祭坛，献燔祭和平安祭。献燔祭和平安祭，建立祭坛的意思是什么？是要再一次的告诉全会众，自己要立定心志，要全心敬拜独一的神，要成为神圣洁的选民。献燔祭就是要把自己完全的献给神，毫无保留，全部烧在祭坛之上。我们说到了新约的时候，保罗在罗马书12章说，让我们要我们什么当成活祭，完全的奉献给神，也是同一个意思。那么平安祭是什么意思？就是与神和好，得享平安。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你和你的家，我和我的家，渴望得到真正的平安吗？当然要嘛，对不对？我看大家好像都不太想要似的。我们非常渴望得到真正的平安。那么亲爱的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就请在你的家中建立祭坛，把您和您的全家完全献上给神。这是我们在爱中与神相遇的第一步。请大家注意我的定语，在爱中与神相遇，这个词汇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有可能是在愤怒的当中，神的愤怒当中与神相遇，就如同以色列人在爱城的失败一样。所以如同以色列人被最后被放逐，他们国家灭亡一样，愿我们是在爱中与神相遇，而第一步就是建立祭坛。那我们就要问了，如何建立祭坛呢？许多弟兄姊妹家中，我相信都有挂上耶稣基督是我家之主，有吗？有的举个手。基督是我家之主，感谢主啊，非常好。我在我家的客厅里面挂的是，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这是约书亚记24章15节。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好的装饰，但是却不是建立祭坛的材料。因为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我请大家特别注意的，我们再回头看一下读过的经文，那里说，他说你要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石坛，在石头上不可动铁器，要用没有凿过的石头筑耶和华你神的坛。请大家注意这里是什么意思，说明这些筑坛的石头是神所预备的，不是人手所雕琢的。同样的，我们在家中我们的祭坛不是人手所制造的那些的挂件，那些装饰，那些香炉，而是因着圣灵将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他将神的爱从天而降下充满我们的心，让我们甘心乐意，十分愿意的顺服在神的主权之下，让我们就愿意尊主为大，以心灵和诚实来敬拜这位神。所以什么是祭坛？祭坛是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建立在家庭的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对神的敬畏和顺服，使家庭与神和好，得享主同在的平安。我再说一遍，祭坛是圣灵借着耶稣基督的爱，建立在家庭当中每一位成员的心中对神的敬畏和顺服，使家庭与神和好，得享主同在的平安。请大家注意，这里 这个祭坛是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的一个记号。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要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建立真正的祭坛，是三位一体的神与我们同在的祭坛。我曾经辅导帮助一个家庭的夫妻关系，我被邀请到去到他的家里边，然后他家的客厅，我坐在客厅当那是客厅还饭厅我忘记哈，就坐在那里，我抬头一看，挂着的就是这个“基督是我家之主”，我心里非常难过。我面对的似乎是主耶稣基督挂在十字架上，而我的耳中听到的是夫妻二人争论不休的相互指责。我仿佛又回到了2000年前，我听着犹太人在那大声的喊叫的说：“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如果耶稣基督真是我家之主，那么我们这些做仆人的，怎么可以在家中无视这位主人的存在？不知道这位主人的心是何等的难过呢？所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我打断了夫妻二人的争吵，心平气和地告诉这位先生，我说：“弟兄，你昨天因为没有控制住你的情绪，你动手打了你的太太，那么这是你在神面前得罪了神，也在人的面前也犯了错误，所以你应该认罪悔改。”然后我又对他的太太说：“我说姊妹，如果你的弟兄在神的面前悔改，在你的面前认错，就请你原谅他，因为神应许要赦免他。因为在约翰一书1:9那里告诉我们，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只要我们认罪悔改。旧事已过，全都是新的了，都变成新的了。”所以在我在为这个家庭做祝福祷告之前，我让这个家庭在神的面前，在彼此的面前认罪悔改，完全的顺服神，在他们心中建立起祭坛，因为这是他们在爱中与主相遇的第一步。所以第一步是建立祭坛，完全的降服于神，完全顺服神。好，我们来看看第二步，立约委身，遵行主道。当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愿意建立祭坛，全人敬拜，接着就进入了第二步，与神立约委身，尽力遵行主道。在约书亚记的当中，也就是32节，只有一节经文，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当着以色列人面前将摩西所写的律法抄写在石头上。”而我们要去找一下在生命记当中的平行的经文，我们会发现不单单只有一节，这里是怎么样说的呢？他说：“你要将这律法的一切话明明地写在石头上。”这是和约书亚记8:32一模一样。接下来，摩西和祭司利未人晓谕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人呐，要默默静听，你今日成为耶和华你神的百姓了，所以要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遵行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在这里告诉我们要立约委身，也就是我们已经成为耶和华我们神的百姓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是神的百姓，不在这个黑暗世界撒旦魔鬼的权势之下，而是做了神的百姓，成了神国的子民，这是何等喜乐的事情。这是我们神给我们的权柄和荣耀，我们是神的百姓了。并且接下来说，我们因着这一个与神的立约委身，所以我们要遵行主道，凡神所说的话我们要遵行。所以在短短的这一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要立约委身，遵行主道。所以当约书亚就带领百姓按照神所吩咐的，除去了他们中间的罪，把那一个制造麻烦的麻烦者把他除掉了，神就应许约书亚。他怎么应许约书亚呢？就是8:3，他说：“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你起来， 带率领一切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并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你怎样带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当照样带爱城和爱城的王。只是城内所夺的财物和牲畜，你们可以取为自己的掠物。你要在城后设下伏兵。于是约书亚和一切兵丁都起来，要上爱城去。约书亚选了30,000大能的勇士，夜间打发他们前往。所以我们再回头看一下，在七章那里之前上爱城去打探消息，那些探子回来是如何报告约书亚的呢？他说，这些探子回到约书亚面前说，众民不必都上去，只要2,000-3,000人上去就能攻取爱城，不必劳累众民都去，因为那里的人少，不必劳累众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大家看到了这其中的区别吗？人的意思是不必劳累众民都去，但是神的旨意却是你起来率领一切的百姓上去，你起来率领一切的百姓上去。在神的家中，常常听说有一个非常不正常的服侍法则，就是20%的人承担了80%的服侍的职责。然而这节经文，神却催促我们，你起来，你起来率领一切的百姓去。这个意思是只要能够打仗的人都要去。今年圣道堂的使命宣言是什么？大家知道今年使命宣言是什么吗？大声说一下，人人侍奉，扩张境界。所以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在向教会发出动员令，你起来，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去。不要把关怀的事工交给牧者和团契的主席去做，而是要每一个肢体都行动起来，彼此连接，彼此关怀。不要把门训的事工交给牧者和那一些特别积极的门徒去做，而是要每一个肢体都行动起来，成为门徒，造就门徒。前几天我听到传神一个机构，他的带领传神的林牧师，他分享了一个非常感人的宣教事工，名字叫做不老传奇。是什么呢？是一群80-90岁的长者们，他们骑着单车穿越日本，传奇，传奇啊，不是那个传奇啊，是一边骑一边传，一边骑着单车一边传福音，为日本的复兴祷告。真的感谢主，其中的有几位的不老骑士将要在4月25号的晚上来到圣道堂，他们要用自己的行动和见证说明长者们仍然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参与神国的侍奉。神的家是如此，我们的家也是这样。亲爱的弟兄们，神催促我们，我们所有做弟兄的好不好举一个手，所有做弟兄的举一个手。很多弟兄过年去了哈OK， 好，我们感谢主，神告诉我们，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去。请记住，我们不是一家之主，我们不是一家之主，这回去我们的权威没有了哈。我们不是一家之主，耶稣基督才是。还记得那个牌子吗？你们挂在家里的，基督是一家之主哈，不要挂在某某某是一家之主啊，这是我们心里想想就好了哈。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才是一家之主。作为弟兄的，我们应该首先起来，要立约委身，与神立约，要委身，遵行圣经当中的那些关于丈夫的教导。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成为令人信服的榜样，来率领家里的每一个成员来立约委身，遵行主道，并且为主征战得胜。如果大家想了解作为丈夫的应该怎么做，作为弟兄的应该怎么做，大家可以看一看以弗所书5章，然后再看一下6章。所以你看到保罗他要先把做弟兄该如何做，做丈夫如何对待妻子， 先写出来，然后才会告诉我们妻子如何对待丈夫，接下来才是儿女如何对待我们的父母，然后才告诉我们应该穿戴全备的军装来为主征战得胜。所以看到保罗他的思维是非常的缜密，而且也是非常的合理。只有弟兄起来，才能够率领家中的一切的成员为主征战。所以亲爱的弟兄们，请我们首先委身立约，遵行主道。好，我们看第三点，第三个步骤。当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完成了建立祭坛立约委身之后，接下来他就带领以色列民在爱中与神相遇的第三步，就是宣扬祝福，要在爱中与神相遇。按照摩西所吩咐的是怎么吩咐的？在生命记27:12那里，在基利心山上面六个支派为百姓祝福，在以巴路山上面六个支派宣告咒诅。当这两座山上的12个支派他们宣讲了所有的祝福和咒诅的话之后，约书亚经文告诉我们怎么说。随后约书亚就将律法和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一切所写的都宣读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的话，这个是记在一切咒诅和祝福的话，大家可以参考生命记28章。那么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请大家注意黑体字非常重要，约书亚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寄居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的。短短的三节经文让我们看到神的心意是他借着约书亚要把全备的律法，也就是所有的咒诅和祝福的话宣扬给所有的人，这里包括了孩子、儿童、妇女，甚至是那些寄居的外邦人，一个都没有失落，一句没有一句不宣讲的。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所有听见神全备律法的人，他们可以选择祝福，可以远离咒诅。这就是神的心意，神爱所有的人，他非常的盼望每一个人都选择祝福而不是咒诅，都选择生命而不是灭亡。大家看到生命记30章那里他说，看了我今天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为的是什么？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的神必要在你要去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但是如果我们不肯听从，这里也告诉我们很清楚，神的咒诅随后就会临到，你们必要灭亡。所以神的心意，他呼天喊地，他让摩西一再的重申神全备的律法，也就是所有的祝福和咒诅的话，目的就是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不要做什么，要得生命，不要灭亡。然而因着人的软弱，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全守律法而得到神的祝福，所有的人都落在了咒诅之下。这是在加拉太书保罗所说的，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行完全的律法，没有一个人。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知道吗？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最后一个词就是咒诅，马拉基书最后一个词就是咒诅。所有的，这也是告诉我们所有在律法之下的人毫无盼望的结局，因为无法靠着行律法行功德而得到祝福。所有靠着行功德的那些宗教都是毫无盼望的。然而，这个然而非常的重要，然而神为世人预备了可以得到祝福的唯一的途径，就是信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走上了十字架，他为我们承担了我们应当承受的咒诅，他落在咒诅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的是让我们离开咒诅而得到祝福，离开死亡而得到生命。所以加拉太书继续说，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所以我们真的感谢他，我们知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教会当中有一位弟兄刚刚写的，他写了回台湾传福音给他病重的岳父啊，并且经历神奇妙祝福的见证。这个见证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在下一期的教会的云彩见证集当中会出版。那么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于1月14号下午抵达台湾的高雄，就赶赴医院加护病房见我的岳父。他已极其虚弱无力，不能言语，整日闭眼昏迷，需借助输氧机输氧气续命。医生说他随时会离世。见面后轻声地叫唤他，他竟然睁开眼睛望着他们，望着我们，发出哼哼声。我们随即告诉他，我们感谢上帝存留他的气息可以彼此再见一面，告诉他我们心里是很难过不舍的，却也不忍心让他再受苦，问他要不要和耶稣基督做朋友，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没想到虚弱的他竟然举起了他的右手表示愿意，然后太太再一次的来求证，然后岳父又再一次的举起他虚弱的右手表示愿意，然后他们就对岳父说，若天使来接他，就放心的跟着天使走，天使会带你去一个不再有痛苦病痛苦难的地方，有一天我们还会在天上再次的相见。岳父听完了以后心里得到了释放，流出了眼泪。隔一天1月15号一早再去探望他，由于我的岳母他没有看见我岳父两次告白，所以太太再一次的问我岳父愿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再一次在岳母的见证下举起了右手，我知道他为时不多，随即凭着信心为他施洗。当天下午岳父见了他的长孙后，于1月16号凌晨，也就是隔天的凌晨，安息主怀。由于岳母见证了岳父的信仰告白，同意以基督教的仪式办理后事，告别追思礼拜于1月24号在圣乐的当中圆满的完成，宛如一场小型的布道会。参与的亲属都未信主，却都全程聆听了牧师的劝勉，求主怜悯，让这第一颗的福音种子在他们亲属间萌芽成长，开花结果。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的责任未了，将继续引领岳母和他家其他的家人归主。我们看到这位弟兄啊，美好的见证，看到了一个即将要面对神的审判的灵魂，可以在最后的时刻可以听见福音，就愿意举起他的手，愿意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他就领受了祝福。他此刻已经在爱中与主相遇，领受那好的无比的祝福，而他的家人心里边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平安，这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主，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虽然我知道今天来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人，或者我们线上有没有人，今天愿意如同这位弟兄一样，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因为生命无常，水火无情，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会如何，你愿不愿意就抓住今天的机会，说我要给自己，送给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一个新年的祝福，这是最大的祝福，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和我生命的主，我愿意在爱的当中与这位主相遇，领受他给我的祝福，让我和我的全家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当中有这样的人吗？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朋友吗？如果有的话，好不好你也举起你的手，表示你今天就愿意领受这样的祝福，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 感谢主，我看到了下面有四五位，上面还有吗？感谢主，感谢主，我真的啊，感谢主，因为他实在是爱我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真的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恩典，让我们在这样一个没有盼望的时代的当中可以得到盼望，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中可以看见亮光，让我们的生命重燃希望，让我们和我们家人的关系可以回转，让我们可以重新可以有勇气有力量奔走前面的路。就求主你带领我们，祝福我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哦，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你告诉我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因为你与我们同在。我们为着我们当中那些举起手的人，为着那些愿意大胆的在你面前宣告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救主的那些朋友们，我们为他们献上感恩。我们今天把他们全然的交在主你的手中，愿主你来赐福给他们，愿主把应许你给他们的福赐给他们，让他和他的全家领受那美好的祝福。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可以邀请这些朋友来到台前吗？刚才你举起你的手的人，可以勇敢的来到台前，我为你做一个带领，你做一个我们一起来接受耶稣基督的祷告，好吗？今天就把祝福带回家，好吗？上面也有，我也看到了。你愿意来到台前吗？你敢于举起手来，主也敢于把祝福给你。你愿意来到主的面前吗？如果你愿意，我们一起来为你祷告。我要带领你来与主在爱中相遇。上面还有吗？千万不要有任何惧怕，因为神与你同在。还有吗？我们再等你一分钟。还有吗？可以走在前面来。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今天我们都要在神的面前一起来见证神得荣耀的时刻。我也一直为着今天的讲道在祷告，真的感谢主他的预备。我们一起为这些姊妹们，我们一起来感恩，并且我要带领他们决志。我说一句，你们就跟我说一句，好吗？好，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今天我在这里认识了你，认识了你差遣给我们的爱子耶稣基督。我承认我是罪人，活在没有盼望的处境当中，但是今天我看到了生命的光，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和我的救主，我愿意一生跟随他，我愿意在我的家中建立祭坛，我愿意立约委身，我愿意与主在爱中相遇。我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谢谢大家。我还没结束哈，我还有一个劝勉是给我们在当中的所有弟兄姊妹的。哎，已经开始爱中相遇了哈，我还有最后一个 slide 可以放一下吗？没有放也无所谓，我们就是回头看一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的一年当中，我们要操练，切实的操练，在家中建立祭坛。我们要与三位一体的神在家中相遇，我们要立约委身遵行主道，并且我们要大胆地宣扬主道，让所有听见神爱的福音的那些朋友们，他们都可以在爱中与主相遇，并且他们可以得到祝福。我们感谢他，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他，我们唱这首《爱中相遇》。